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时间是晚上的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正式迈入了这个六月哦，其实上一周提醒大家来取这个国父纪念馆的票，我为你歌唱动人心弦。那在这边呢，也要强烈的提醒各位听众好朋友哦，如果你已经顺利取到票的话呢，一定要来听哦。6月15号的这个晚上，在国父纪念馆的演唱会，拜托大家一定要拿了票就来啊，不然这个很多听众是很眼红的，每次打电话呢，总是没办法很顺利的打进来，因为真的太多人想要这个票了，如此珍贵的票券，请大家一定要妥善的运用。如果真的遇到了说哎呀突然有事情没办法来，那也欢迎大家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街坊邻居一起来听这次非常精彩的演唱会活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进入的这个单元呢，是生活进行式的单元，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的专业，叫做中医方疗。我很喜欢中医的感觉味道啦，我不会，但是我喜欢中药的味道。方疗其实我也蛮有兴趣的，可是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在一起呢？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进行式，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欢迎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的生活进行式单元呢，其实要介绍我自己非常期待的主题哦，因为我最近看到了这本新书，叫做《中医方疗百科》，说到了中医跟方疗，其实大家第一直觉也许会觉得这两个好像是一个不同专业的领域，但其实他们中间有一些相似之处，甚至我觉得有很多的内容哦是很值得大家细细去了解的。那我们邀请到的也是这个中医方疗百科的其中一位作者，然后也同时呢是复谦中医诊所的院长李嘉玲医师。医师你好。
各位朋友晚上好。
我们提到这个中医跟方疗，其实像我就是那一般的老百姓，我们这样听到会觉得好像是不同领域跟专业，但其实这两个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互相连通的地方呢？
其实是可以互相连通的啊。这个方疗呢，在古代中医其实没有这个名称，但是呢，其实最早在中药啊，其实也有一些芳香植物，那他们都会有一些新香料的，像我们像端午节的那种香包啊之类的，这种其实也算是一种芳香疗法，只是说还没有像西方一样这样子萃取成一个芳香精油的部分，对。那在中药部分也是有一些新香料入药的部分这样子，那有什么差异性呢？其实就是看中医在就是它这些药草其实都有它的性味轨迹，然后方疗的部分呢，最早是没有性味归经的问题。对，
哇，所以其实从很多一些特质上，它可能有一些相似之处。
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精油有像岩兰草，或是说像甜橙，它其实是可以调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然后或是说精油的部分，像一些氧化物啊这一类的，它其实可以去风湿，然后去风寒，去就是类似中药的那种治疗感冒的药物，对，所以其实是有类似之处，而且但是他们当时应用的时候是没有像我们还没有导入中医的概念的时候呢，他们只是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某个病症，然后就用某些精油，但是后来发现呢，其实某些病啊，我们应该是说要用辨证论治的方式去导入，那不同样的疾病它可能有不同症型，那你因为后来发现说其实在同一个疾病你用了 同样的精油，会没有效果。
哦，
然后对，所以就开始说要走不同的路。
嗯，
然后我们后来在就是有分别说是，譬如说痰湿啊，哈，或是说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痰湿、血瘀、气郁，还有血瘀湿热的这等等的这些体质，然后呢，就是在导入进去精油的部分。那这个精油呢，虽然也不是，其实也不完全是中药的精油。
哦，
对，因为中药精油其实它也不完全等于中药。
嗯，
啊，这个这本书上就有写到。
嗯，
对，所以说中药精油它有它的辛味归经。
嗯，
但是一些原本传统的西方的精油，还没有辛味归经，但其实是还可以找得出来的。
哦，
对。
其实我们就会直观的会觉得说，一个好像是这个东方的专业，一个是西方的专业，但它可能很多本质上是类似的，甚至是可以通用的地方。那我觉得很多民众，提到这个中医方疗，会可能也有一些疑问，因为可能中医大家听得懂，方疗听得懂，但中医方疗加在一起，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是在做些什么？会不会有一些遇到民众常见的一些迷思呢？
会啊，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我们提到的是辨证论治嘛，就是譬如说一个子宫的问题好了，那大部分人一般都以为子宫问题好像都是虚寒，好，所以说可能你在网络上大部分都好像都会写说要用什么暖宫精油啊之类的，但是其实在中医的辨证里面并不是这样子，它可能是一个气郁，也可能是一个血郁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热症，好，肝火的问题啊，或是说一个寒症导致的这个筋痛或是其他想伴随的一些症状，对，这时候呢，你如果都用同样的精油就没有效，譬如可能肉桂好了，常见肉桂或是肉桂叶精油，然后它可以治疗暖宫嘛，那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其实是熬夜啊，现在生活，对，现在人就是生活压力大啊，熬夜啊，上班族群啊，然后可能就是肝火旺，那你肝火旺的时候，当你这时候你预热加重了你的痛经的部分，你就不能再用肉桂。
哦，
对，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对，
等于说发生这种现象，它可能原因有很多种，
对，
它不能以偏概全，
而且我们还会导入说，就是你这个我们涂抹的地方不会说因为子宫在我们的下腹部，你就直接涂那里，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
哦，
我们会涂在经络上，那从经络走到子宫的那个路径是比较走到深层一点的。对，
哇，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大家的一些刻板印象吧。
对，
又尤其大家会觉得说这两个专业其实对大家来讲是有一点亲近但是又有点陌生的领域。那我觉得医师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中医跟方疗本身都是一个两个都是专业并且都是兴趣哦。那实际上很多时候在我们一般民众接触到的时候，像刚刚这种容易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之外，通常您自己会喜欢这两个结合会不会有什么理由呢？因为我们会觉得诶，中医走中医的路好像也是一个方向，我相信很多中医也是这样啊，方疗有方疗的路线，但这两个把它结合起来有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哦，其实是最早是因为就是喜欢方疗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应用在自己的小孩身上其实很方便，尤其是在出外旅行的时候，像我出国的时候我就会带一些精油，那有一次我带我儿子一岁多的时候就去保加利亚去马其顿，然后结果没有带太多药，那时候就是还好我有带精油，那刚好他就有突然下雨，然后就淋到雨，结果就感冒发烧叫不醒，很恐怖，然后但是还好我想到我有带精油，然后就用了一些氧化物的去风的，还有加上一些像肉桂啊去风寒的啊，这些让他泡澡，诶，隔天就好了，对，真的是效果就是非常好，对，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应用在皮肤疾病效果蛮好的，因为大部分我们在中医部分就会用一些常用的制剂嘛，那个都是已经固定的，不能再调整它的配方，对，但是如果是用精油部分，你就可以立刻在门诊调配一个属于患者适合的，对，譬如说肝癣啊，齁湿疹啊，甚至有一些比较轻微的蜂窝性组织炎啊，齁或是说汗疱疹这些等等，其实还有像竹癣这些，其实在 就是随机调精油方面其实是蛮方便的，而且效果都蛮好的。
嗯，对，所以等于说多了一些变动性啦，就没有那么就是按照过往的一些经验，甚至我觉得它可以有点就客制化的感觉。
对，就客制化，这样子那个外用的皮肤制剂就多了很多选择性。
嗯，
对，
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大家可能过往没有想过的地方哦，像是举个例子，像我们家，我们小时候就是超级无敌喜欢中药的味道，就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很讨厌，但我们超喜欢。可是呢，反过来讲，我们家就多数人比较不喜欢精油的味道，就是芳疗相关的味道。
对，
然后但是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其实会让我有点难以想象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这两个混在一起，就是我们其实哈，我们一般还会讲要调香 啊，就是说。你针对一个人的状况，然后你调出他最适合的，譬如说就是先对症嘛，然后调出来之后，我们再加一些调香的东西。调香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就会加一些佛手柑啊，或是比较适合它的花香调啊，然后让这个味道比较柔和，比较平均一点。对，其实就不会很难闻。对，像我就有在用那个精油做三伏天。大部分人就觉得哦，好好闻哦，第一次觉得做三伏天原来可以这么舒服，然后而且皮肤不会灼伤这样子。
哇，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让我大开眼界的地方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邀请到李医师哦，跟我们谈谈这个中医芳疗百科。 My life 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that I'm sure.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her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欢迎再度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我们今天谈论到的是这个中医芳疗百科哦，其实它里面有个后面有这个冒号之后有这个150种精油八大体质调理改善策略。其实我们通常讲到那个调理体质啊，就会直接想到好像跟中医有关，因为通常我们不会用西医来调理体质，但中医大家可能一般民众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刚刚讲到说中医跟芳疗，其实芳疗会也让我们有一样的这个 关联性。医师自己觉得说，其实包含在这本书当中谈论到的，其实我们很多民众对于自己体质可能不是很了解，
对，
大概就其实也不知道体质到底分什么，这会不会也是其实很多来求诊的民众可能啊来看医生才恍然大悟的时候？
对，像很多民众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每次我看完诊都会说，哎，自己是偏寒偏热。我说你寒热夹杂，他说寒热夹杂，那他什么可以吃？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非常的疑惑说，为什么我会寒热夹杂？因为一个人体质他可能是上寒下热，或是上热下寒，或是内寒外热，其实就是分布的不一样，或是真的是偏寒，或是真的是偏热。
嗯，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这本书有提到一些就是八大体质嘛。第一个就是气虚体质，气虚体质你就是可能讲话会比较没有力呀，然后或是说我们还有带入一些中医的舌诊的部分，那你就可以看到舌头旁边比较有齿痕。
嗯，
对，有齿痕的地方它因为它舌头比较嫩就会有齿痕，这个就是气虚。
嗯，
那我们除了这个体质以外的就是还有带入脏腑的辨证。但是就是比较简易让大家可以知道，譬如说心气虚的话，心气虚你可能容易疲倦的时候就会心悸，然后或是说脾气虚你可能吃完东西就会想睡觉啊，或者有一些想拉肚子的这些症状啊，或是肝气虚可能就是疲倦的时候特别容易头痛。
嗯，
对，然后还有肺气虚就是咳嗽都，你如果常常咳嗽然后很没力的时候，还有像肾气虚，但是肾气虚就不完全是用补气的方式去着手这样子。然后像血虚的话我们会提到就是四白一黄。对，那让民众会比较容易了解，譬如说我们会有眼睑白啊，然后爪甲白啊，舌头白，然后唇色啊，皮肤白，然后黄的部分就是皮肤就是微黄，就有点像黄脸婆的那种那种脸色，就对。对，那这个就是比较好辨证的。那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讲说我们肉眼可以看到或是一些主观可以看到的一些症状以外呢，就是还会说，你做了哪些生活习惯容易导致你走向这个症型这个体质的部分。好，比如说你太过度劳累啊，三餐不正常吃，当然就容易气虚啊。然后血虚就是你可能吃的不营养，或是你熬夜。对，就是因为晚上是养肝血养肝阴的时候嘛，你没有正常时间睡觉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伤肝血的部分。对，然后另外就像血瘀体质好了。血瘀体质的话它可能就是面色比较就是暗沉，然后舌头看起来也是比较暗沉，然后或是说你常常这里痛那里痛，但我们不是说因为疼痛它就已经是一个血瘀，但是应该是说血瘀前面造成的原因有很多种，你可能是气瘀导致的，有可能是痰湿导致的，然后最终导致这个血瘀导致的这个痛症的部分。对，那要处理的时候就是不只是处理这个血瘀，还有处理在前面的一些体质。对，然后像湿的话，其实像我们昨天开那个直播也很有趣，就是想要湿热体质大家其实很难理解我什么是湿热体质。好像我们会看说局部的辨证跟全身的辨证，局部辨证你可能看到皮肤一个红肿的状况，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有湿有热的状况。对，那如果是身体呢，我就昨天举例就说啊，吃麻辣火锅，对，就是那种比较辣的啊，重口味的啊，这种啊，或是然后比较粘稠的这种食物吃进来就很容易造成你的这个湿热的体质。对，就是有时候就是看你做了什么事情导致的。然后像气郁就是自律神经失调部分，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气郁的疾病。然后像气郁比较像是你就是压力大啊，然后焦虑啊这些等等状况导致的，那我们会就是在气郁的一些精油上面呢就会用到一些像什么玫瑰啊，佛手柑啊，柠檬啊这些等等。那我们还有在后面举例说比较常见的气郁的疾病有哪些，就是肝经，中医肝经所走的地方，譬如说甲状腺的问题，现在民众很多甲状腺问题，不一定是亢进或者可能是结节。对，好， 然后或是说一个乳房纤维囊肿，它也是肝经去走的，
嗯，
对，或是说胁肋胀痛啊，吼，有时候甚至是你这个生殖系统啊，吼，这个属息的部分的问题啊，嗯，也是容易会造成这个，也是因为肝气郁滞导致的一些不舒服，
嗯，
对，所以我们就会导入这个部分。
哦，嗯，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也会很怀疑啊，就是说大家都会想要调理身体，但是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做得到吗？
其实是做得到的，但是就是说你除了调理以外，你就是要找出那个根源
啊。
对，所以其实像我就会写说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这个你就要去自己去找，而不是只有看后面的那个症状啊，然后就想说我就这样调理就好，但是没有去找根源，这样子就无解了。对，
是，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体质说起来也真的很复杂，它不像我们血型 ABO 那种感觉那么简单，它可能有很多很复杂的现象。
对，假设你今天压力大，然后你又不运动，然后你就用吃油腻的吃美食来疏解情绪的话，你可能就会有气郁，又有血瘀，又有痰湿的问题。
哦，
对，就是
很混合的概念，
也是会有混合的状况。嗯，对，
会不会医师自己在现场也蛮多，可能患者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很多很多，
因为会来求诊，通常应该也是身体有一些状况。
对对。
哇，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说，像刚刚医师有讲到，也许你刚刚会觉得说啊，其实我还是很难分辨说我到底是什么体质，但是你可以听到医师的一些关键字啊，例如说什么熬夜啊，然后吃一些油腻的啊，然后作息不正常，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会对身体不健康的事情，感觉就是容易会让身体不好。
嗯，
所以这点感觉也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哦。那我自己其实在看中医方疗百科的时候，我觉得除了是开启一个新世界之外，就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内容之外呢，其实在里面也谈论到很多关于中药，或者是大家中药是偏中医嘛，然后还有这个方疗部分有这个精油跟纯露相关的一些差异。其实我觉得对于刚对想这个方面有想了解的民众，他可能一时还是没办法很容易的分辨出来，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也是应该要告诉民众的，或者是也应该让大家去知道的。
对，因为就是说很多人想要尝试芳香疗法，一个是不想吃药的关系，对，那他们就想要借由涂抹或是说嗅息的方式就能达到完全治病的部分，那其实还是有一个局限性在。就算是中医跟西医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中医的话呢，应该是说不是所有的中药都可以做成精油。好，通常都是质地比较轻，因为我们萃取的时候它是会挥发性的。那精油你闻得到它的味道，其实通常都是有挥发性。对，那挥发性比较重的比较就是通常都是分子比较小的那种中药材，它才能做出这种精油。那原本就是还有一些质地比较重的，其实只能溶在水里面。那而且有些中药呢，它不一定是水溶性，它可能是油溶性的。对，所以就又不一样，所以跟你就是因为有的人会说想要喝精油或是用擦的来说就可以完全取代中药，其实也不没有办法。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
哦，所以说起来这两个可以搭配一起用，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完全用另外一个取代另一个。
对，就像我那时候最早一直在怀疑的就是说精油到底可不可以补滋阴啊，或是说补阳，那补阳呢就是温暖的效果，精油还是不错的。但是滋阴的部分呢，其实还没有到像中药那么效果那么好。然后就像是补血部分，那我们在这本书有提到说有人提到说那个岩兰草精油它是可以增加红血球。但是所以就有人用这个来想说要改善自己的贫血，但是其实这个是就是不符合人体生理的。对，因为我们一般要怎么补血，就是你要吃营养的东西进来，你要吃对食物，然后你的肠胃吸收好消化好，才会帮助造血功能转换成这个红血球。那你如果什么都没有吃，你就想要靠涂抹来改善，那个就没有办法达成。对，
是。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非常专业的领域会有非常细腻的地方，然后它可以是一个互补的，然后它可以是互相搭配的，那就是取各自的这个优点。
对对对，其实各取所长是真的是很好的。
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看中医方疗百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因为 真的单看起来，你觉得中医，哎，平常大家或多或少也听过嘛，然后甚至很多这个长辈哦，说不定年轻的时候吃的大部分都是中医。那讲到芳疗，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比较新的哦，然后或者是说，哎，西方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但其实这两个也有一些可以结合的地方。今天很高兴呢，先邀请到的是李嘉玲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中医芳疗相关知识，大家有很多很好奇的地方。那我们明天呢，同样会邀请到李医师跟我们做分享。今天先谢谢李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大家。
其实我自己对于中医芳疗真的蛮有兴趣的，可能跟气味有很大的关联吧。虽然我会觉得那个芳疗有时候精油的味道太浓郁，我有点不太喜欢，可是我觉得在例如说居家里面啊，或者是你的小房间啊，甚至说平常的这个香氛的使用，我觉得都会有一些关联哦。那我觉得医师谈论到是很多专业的知识，也是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个全新的领域。因为这两个中医跟芳疗大家都有听过，可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应该是比较少听见的。那更多丰富的资讯呢，其实明天同一时间哦，在品味生活家一样会邀请到医师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还有许多大家可能在芳疗上面会遇到一些迷思。相信很多人很喜欢去做这个精油的按摩，但其实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合适哦。这个相关的优劣还有大家应该要注意的地方，明天晚上9:30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都将继续来告诉大家。那节目的最后呢，微微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永不失联的爱》，由周兴哲所演唱的，我还蛮喜欢他的声音至少他的歌曲就是很容易中毒，一听再听。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亲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何苦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谁